各位今日美证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今天是2025年2月14号，周五，也是情人节，祝大家都能度过一个身心愉快的情人节。好，那么周末呢，我们继续来填那个最大的坑啊，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托克马克的生命3.0，已经隔了好几个月没讲了。也怪不好意思的，我们今天来继续。在上一讲中呢，我们提到了如何让我们自己开发的这个人工智能，能和我们人类保持这样一个目标一致呢？这个问题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其实非常的复杂。这个既涉及到人工智能作为机器来讲，它能不能理解我们人的目标，又涉及到这个人工智能，它即使能理解，它是不是听话，是不是愿意执行我们的目标？我们在上一讲就讲到，托克马克把这个问题分为了3个子问题，它们分别是：第一，让人工智能学习我们的目标，就是理解我们的目标；第二个呢，就是让人工智能能够接受我们的目标。第三个就是让人工智能能够保持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在上一讲中介绍的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能够理解和学习我们的目标，而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呢，是如何让人工智能能够接受我们的目标。什么叫接受？我们输入程序不就行了吗？不那么简单。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是需要训练的。那么，在训练中让他接受我们希望他做的事儿。好，我这么讲，能让你想起什么？训练一个东西，然后在训练中让他接受我们希望他做的事儿的那个目标，我这样讲能让你想起什么？对，你会想起我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我们不就是在不断的训练孩子的过程中，来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我们给他们设定的目标吗？但是，但凡教育过孩子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多难的事儿啊！孩子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孩子似乎天生就对我们教导他们的那些目标，那些我们希望他能够有的成就，或者希望他能够做的事情，天生他们就反感。他们是不理解我们给他们设定的目标吗？肯定不是啊！小孩很多从小就说：“以后我要做科学家啊，以后我要挣大钱啊。”等这些目标的目的性，他们都理解。但是你要让他们接受这个目标，孩子往往就不接受。这个难倒了几乎所有的家长。那么，同样的，如何让人工智能来接受我们给他们设定的目标，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一定还记得，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往往是很听我们的话的，那属于那个指哪儿打哪儿的那种。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你叫他往东，他偏往西，叫他打狗，他偏要撵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逐渐长大的孩子，你想过没有？他会怎么去看这个世界？他会怎么看你？他会认为自己随着自己的长大，随着在同伴之间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会认为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甚至反过来会认为我们大人反而是愚蠢的。他认为他的决定会比我们的决定要更聪明，更符合这个时代。更符合这个潮流啊，更适合自己，不知道你的青少年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的青少年就是这样。我会觉得我的父母的那些说教非常的过时啊，他们为我设定的目标，我觉得不值一哂。那么有趣的是呢，人工智能很可能也会走过这么一个阶段，在人工智能还很幼稚的时候啊。它虽然对我们很顺服，但是这个阶段的人工智能很可能是无法理解我们的终极目标的。什么意思？比如说， 我们要求它能够让人类越来越健康啊，但是由于它很幼稚，它的这个智能还不够，它很可能会做出一个比如说禁止有基因缺陷有遗传病的人生育后代这样一个决定。那你不是给我一个终极目标是让人类越来越健康吗？那我不让这些带有病基因的人生育，那不就是达成目标的一个途径吗？这就说智力还不够的人工智能，它对人类伦理的了解程度理解程度是不够的，或者它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大目标分拆小目标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该如何解决。所以这个阶段的人工智能虽然是听我们的话，但是干出来的事儿可能是不够智能的，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目瞪口呆，甚至是捶胸顿足。但是呢，你反过来想，如果人工智能足够聪明的时候，它也很可能可以意识到说，哦，我比人类要聪明的多啊。人类你给我的目标，在我人工智能的眼里，正如是成年人的那种给我定的目标，在我青少年的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不够完美的，甚至是愚蠢的，甚至是过时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想，人工智能会允许人类修改自己认为的那个更为高级的目标吗？青少年往往是没办法啊，因为你的生存资源扣在成人手上，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听成人的话，去听爹妈的话。但是人工智能它的能力很可能比人类要高，这个时候你用什么力量让它还能够听，还能够继续顺服当初你给它设立的那个目标呢？所以托克马克说，人工智能允许你输入目标的时间窗口可能是非常短暂的。对于教育孩子来说，我们都知道，在早期教育中，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也好，通过我们的灌输也好，那么向孩子植入一个正确的生活观念，这个窗口可能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孩子稍微过一点，到了 teenager, 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再纠正一个问题儿童了。这是实话实说。那么同样的，你把这个移植到人工智能呢？人工智能进步的速度是如此的之快，在它很愚蠢无法理解我们的目标，到它进步到过于聪明而拒绝执行我们的目标之间，恐怕也只有一个很小的时间窗口。托克马克说，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会小到只有几个小时。但是毕竟人工智能还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那么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手段，就叫重启 reset。 那么玩游戏的人都知道，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个重启点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打输了我再回到这个重启点，我又可以重新来过，这是喜欢玩游戏的人经常做的事儿。那么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这个点被叫做 corrigibility, 意思就是可修正性，在多大程度上多大的时间段里面你可以修正，你可以重启这个人工智能，你可以修正它犯的错误。那么这个 corrigibility 呢，就是你和人工智能之间达成的一个硬性的协议，一旦人工智能干得不好或者说不合我们的心意，我就随时可以把你关掉，然后重新输入我们修正过的目标，然后再来试试看。哎，这个听上去好像很不错，控制权在我手里啊，我随时可以纠正你的错误啊。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只是一个解决短期问题的方式。中文里有个说法叫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意思就是说出发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只是很小的一个偏差，但是发展下去，你的到达的地方和原定的目标之间的差距会非常大。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很可能根本就不觉得人工智能干得不好， 我们会觉得他干得很好，无需去修改他的目标。但是当逐渐执行下去的时候，当我们发现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再来重启人工智能，再回到人工智能的那个所谓corrigibility 那个起点，那个重设重启的起点，那个代价就太大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让人工智能去删除我们的一个看上去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的基因，这个肯定是造福全人类，对吧？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可能就会引导我们再去删除一个导致肥胖的基因，看上去也没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删除一个导致花生过敏的基因，好不好？因为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对花生过敏出现一些很严重的这个健康威胁，我们把这个基因也删除了，好不好？那么三下五除二，当我们发现自己快变成一只蜥蜴的时候，蜥蜴它就是没法吸收这个花生里面的一些蛋白质，所以它不会对花生过敏的。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都快要变异的时候，恐怕这个时候再来重启人工智能就太晚了。所以 corrigibility 只能用来处理我们很快可以看到最终结果的那种目标设定。对于长远的底层的目标的设定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去找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这种人工智能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会漂移，会逐渐的篡改，或者说改变了它的初衷，那改变了最终我们给它设定的那个目标，这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怎么讲？托克马克预言说，只要人工智能足够的聪明，它很快就可以从任何的人类设置的目标中发展出一个子目标。这个肯定会发展出来的子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自我保护和自我强大。因为只有人工智能能够实现自我的保护，就是对人工智能自己的保护，自我的延续，它才有可能去实现人类为它设定的目标啊。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给人工智能设定说写一段程序，说如果你自己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冲突了，你就必须关机。好，听上去不错吧，是个最终的保险，对吧？但是人工智能会执行这个指令吗？很可能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前面说了，人工智能不管你叫它实现什么目标，它一定会有生成一个子目标，就是自我保护和自我强大。所以在发生和人类的利益冲突的时候，它不一定会关机。一个超级人工智能，比如说它开始和人类抢夺这个能源供应，因为它需要电，它需要其他的一些能源，它开始和人类抢能源供应了。那么这个时候按照你最初设定的那个指令说和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你就必须退让，你就甚至必须关机。那么人工智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如果它关机或者向人类退让，人类就缺少了人工智能的辅助。人类在自我管理下，它会学历史啊，那人类自我管理的历史就是很可能爆发战争或者干别的什么蠢事，比如说把川普选出来做自己总统之类，开个玩笑。那么你这种情况就会和人工智能你给它设计的那个终极目标造福人类是相冲突的。我关机了，我就没法造福人类了。所以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拒绝退让，拒绝关机，它的这个子目标自我保护和自我延续可能就会覆盖你这个补丁，你这个一旦和人类利益冲突你就必须关机必须退让的这个补丁，它不会退让不会关机。所以自我保护和自我强大，它不但是人类的一个本能，它甚至会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本能。原则上来说，无论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我们都是 带有某种目的性的存在。我们可能和细菌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我们是有目的性的存在。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实现最底层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自我安全、自我保护、自我提高，或者说自我强大。人有这个本能，人工智能也会有这个本能。那么你说人工智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强大是不是看上去很危险呢？因为它毕竟是机器啊，它不是人呐。即使是我们人类，我们如果看着自己的同学、自己的邻居，或者自己的邻国，以光速自我强大起来，我们自己会不会害怕？好，那么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自我保护和自我强大这种趋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害怕？这一点上呢，我们需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它并不像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动物之间，它有一个竞争的关系。不是的，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它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我们需要克服的恰恰是这种来自本能的对人工智能发展这个自我保护、自我强大这个趋势的恐惧。人工智能和人类也许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应该是人工智能所有的目标，它都服从于最终的那个目标，是为人类服务，是为人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形态。这个是我们始终需要去在脑子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先，人工智能应该在这个轨道上发展，它不应该是和人类是一个竞争生存的关系，它应该是个服务的关系。正因为是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它即使有自我保护和自我强大，只要它的这个最终目标和它的子系统是和谐的、是统一的、是不发生内部矛盾的，我们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担心。所以说到底，人工智能的自我保护、自我强大，它应该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子目标，或者说一个分目标。我们需要解决的其实就是这些子目标、分目标之间的统一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即使这个人工智能，我们给它设定的那个最终目标和子目标和分目标有冲突，但是它内部只要有这个和谐性，只要有这个统一性，那么这种分目标、子目标出现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本身既可以交给人工智能自己解决，也可以交给人类来解决。怎么讲？交给人工智能来解决，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工智能一定要发育出和人类一样的伦理，然后在这个伦理框架下，人工智能自己就可以解决这些相互冲突的子目标和分目标，就是在内部把它统一了。那么这个就和我们上一讲中提到的这个要求人工智能学习模仿人类伦理相呼应了。但是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吗？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自己的伦理体系，它就在不断改变呢。即使人工智能可以不间断地学习和模仿人类当下的伦理环境，但是别忘了，人和机器在这个情况下，它是互动的，是相互影响的。我们看到的媒体，我们看到的新闻，我们看到的文艺作品，很多都是机器产生的。人和机器的互动中是相互有影响的。那么你想想，一个智力远超人类的玩意儿，和人类在伦理互动中谁会更影响谁？有没有一种可能，最终人类的伦理体系反而是被机器牵着走呢？你想想，如果全部把伦理问题交给人工智能去处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他在学习和模仿人类的伦理，那么最终谁影响谁也是一个问题。那反过来，还有一种解决这种 子目标分目标冲突的问题，是把这个问题呢交给人类来解决，就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就让人来选择应该去做什么。那么这个至少有一个好处，很明显，就是人类会有一种依然是我在操控这个世界的安全感，对吧？那么比如说 GPS 告诉我应该是往哪边拐，那么到了这个十字路口，拐还是不拐是由我来做决定，所以不是 GPS 在控制我，而是我依然控制着这个汽车的方向，这会给我一个安全感。但是这样做也同样带来两个坏处。第一，那么多决策需要人类去参与，这个就大大降低了人工智能的效率。你每一次抉择搞不好都是一次全民公投，对吧？所以这个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智能的效率。还可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在这种模式下，人工智能其实就变成了军机处，就事事要向皇帝请示，皇帝批准了我才能执行，这个效率就太低了。第二呢，就是人类本身它就是一个短视的动物，一切细节都操控在人类手中，未必真的就是对人类更好的选择。这就好像一个儿童获得了对家庭的控制权，那儿童当然会很高兴，但是父母却可能整天就要提心吊胆了。所以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前面提到很多解决方案，设计了很多场景，最后发现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托克马克自己也承认，他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目前都很难有答案。我觉得这儿产生矛盾的根源是，其实我们人类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案，甚至我们想要去设立的那个目标，也就是我们定义的什么叫做好啊，什么叫做好的人生，什么叫做好的世界，什么叫做好的人类发展，这些基本问题我们都很难回答。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现在活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么最好的人生的选择就是天天去教堂和上帝保持良好关系啊。一辈子奋斗的目标就是要确保自己的灵魂未来能够上天堂啊，这个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又服从我们的伦理的话，那么我们给人工智能设定的目标肯定是如何能让我更接近上帝，而人工智能给我们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给我们每个人配一个对圣经问题无所不知的一个虚拟的神父或者虚拟的牧师。这个听上去好像很荒唐哦，但是谁能保证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追求，在未来人看来，我们会不会和中世纪的人一样可笑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完全的把控制权交出去，让人工智能来管理我们，和完全不交控制权给人工智能，完全人类自己做主，似乎都行不通。我们可能会要去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那这条中间道路存在不存在呢？我们还不知道。对于一个人类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可循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超级人工智能，如果它出现的话，我们再要寻找一条和它相处的道路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好，那么今天的说书就到这儿。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去解决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能够保持这个目标。今天我们其实涉及到了一点，但是下一次我们更全面的来介绍这个问题。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我是 Eric， 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们就下一周再见。